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好法，正念正行，全盘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60多岁，今天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促使自己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勇猛精进。一、学好法，在家庭中证实大法。我曾因兼修大法、证实大法受到邪党残酷迫害，被邪党非法重判多年。几年前从黑监狱一回到家中，就如饥似渴地学法。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认真学好法，时刻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向内找，不断修去各种执着心，才能使自己在法中不断升华，才能在逆境中正念正行。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同时还应调整好心态，向内查找自己当年在正实法的各种项目中存在的漏洞，看有哪些是不在法上的，从中吸取教训，使自己在今后的修炼路上走正走好。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为了使自己思想中尽量少受外界信息干扰，我每天凌晨练完功就接着学法，学完法再去做救人的事，不看常人的电视和报纸，利用一切空隙时间背转法轮，并每天外出时在心中默背已会背的法的内容，使自己时刻融于法中。由于我坚定了修大法，我女儿的家庭被邪党搞株连，曾经多次遭受到当地公安610邪恶人员的严重骚扰。邪恶为了劫持我，经常深更半夜到女儿家骚扰、恐吓，甚至抄家，使孩子们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对恶党产生恐惧。他们怕我再遭罪，不希望我与同修们接触，我就利用孩子们在家休息及中午吃饭的机会，对他们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并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现在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告诉他们中共坏事做绝，天要灭中共，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救度世人，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我和妻子同修还力所能及地帮女儿料理好家务，接送外孙上学。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们在家庭中做好，开创了修炼的环境，为建立家庭学法小组及家庭资料点打下了基础。二、成立学法小组，建立家庭资料点。从黑监狱回来不久，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通过交流，大家认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有条件的同修也很快相继成立了家庭学法小组。有一天，我去看望一位老年同修，他家建了资料点，他告诉我，我打算停掉家庭资料点，原先做资料是丈夫帮装订裁切，儿子帮购买耗材，现在他们父子都不帮我了。我想此事让我听到不是偶然的，就对他说，正法形式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你这朵小花既然开了，就应该让它开下去。你做资料有困难，我来帮忙，耗材由我来买，我每周抽出2个半天来您家装订和裁切小册子。直到后来我自己建了家庭资料点，才有其他同修替代我去帮他了。 我每周按时从大资料点提取真相资料，分送给多个学法小组救人。一次，我因有事到大资料点去了一趟，发现资料点的同修非常辛苦。虽说是大资料点，却只有两个人，要操作十几台机器，整天忙得手脚不停，有时到晚上才吃第一顿饭。由于对大法书及真相资料的需求量很大，使他们学法的时间得不到保障。看到此情景，我心中十分难受，觉得自己对同修的了解太少，同时悟道师尊让我看到这些不是偶然的，是在点悟我应该建立家庭资料点，给同修减轻压力，但又很犹豫。我已年过花甲，从未碰过电脑，我能学得会吗？这时脑中瞬间闪过一念，我不是常人，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尊呵护，没有干不成的事。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弘因二，师徒恩，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说干就干，我立刻与妻子同修商量买电脑，准备建资料点。这时一位同修得知我需要电脑，就将家里闲置的一台电脑送过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同修的帮助及女儿的支持下，我很快学会了打字、上网下载文件、发送稿件、发送三退名单及文件排版等技术。后来我将电脑归还同修，自己购买了一台电脑，请同修安装加密系统，再到资料点搬来两台旧的佳能4500打印机，家庭资料点终于建立了。我供应了多个学法小组的真相资料。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对电脑、打印机这些法器倍加珍惜爱护，每次打印结束都要加好墨水，用布盖好，平时常常与他们沟通。你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是无上的荣幸，你们要认真工作，不要出差错。万物皆有灵，两台又老又旧的打印机表现极佳，很超长，每周要打印70克 A4 纸一箱半，6000张纸，即几百张不干胶。四年来打印了70克 A4 纸80余万张，不干胶万余张，除更换打印头及局部维修外，中途更换了一次主板，一直正常工作，创造了打印史上的奇迹。三，正念正行，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听师尊的话，不被旧势力的假象带动。2012年，同修 I 遭国安610邪恶人员劫持抄家。同修 I 在单位工作表现优秀，单位领导最后将被绑架了一周的同修 I 保释了出来。出来后，同修 I 立即来我家，告诉我家人，我当时不在家。我写的一份交给他修改的交流稿件被恶人抄走，恶人可能会通过鉴定笔迹查到我，叮嘱要将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大法资料等转移。第二天晚上10点多，我女婿才告诉我，当天上午8点多，家中来了两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查问我是否住在这儿。当听到我女婿说我出去了，他们就说以后再来。女儿女婿分析，这两人可能是国安特务，来者不善。当晚女婿将我使用的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全部转移到别处。那晚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的空间场，向内查找自己是否有漏，此时感觉自己整个身体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同时我悟到，身为大法弟子，就要100%信师信法。师尊教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所以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哪来的迫害？当今的世人都是为法而来，大法弟子是世界大舞台的主角，是为兑现誓约、救度世人而来。而大法弟子使用的电脑、打印机是救人的法器，是神圣之物，不是所谓犯罪工具，怎么能将其看成是被恶警迫害的证据而藏起来呢？ 这不是在求迫害，在承认迫害吗？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想起了师尊的话，我当晚悟明白了法理，觉得没什么可怕的。第二天清晨就将电脑、打印机等拿走的所有物品又拿回家，照常打印资料。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我刚离开家不久，社区管辖片警到我家敲门，进来后直接问我妻子我在不在家，妻子说我出去了。片警看见了客厅里供着师父法像，墙上挂着法轮大法好的图片，柱子上贴着印有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的图片，就说他到外面搞法轮功的活动去了。他平时在家忙什么？我妻子说他接送小孩。片警又说听说他很固执，我能看看房间吗？我妻子就让他看，我房间的写字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女儿房间电脑桌上放有大法真相资料等。看见这些，片警只说了一句既然人不在，下次再来拜访，就离开了。我回家听到这些情况后悟道，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情存在，这事是冲我来的，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我全盘否定他。师父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是主佛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家里的电脑、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所有一切物品照原样不动。此后这位片警再没有来拜访过。2012年的一天上午，一位老年同修协调人同另一位同修来到我家，告诉我本地有一位同修 B 被非法判刑关押在监狱后，出现了很严重的病魔干扰，现在同修家属在为同修 B 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要我写一份给本地区全体同修发正念的文字稿，内容为加持同修 B 保外成功。我当时就与他们交流，认为写这样的内容不在法上，师父一再教诲弟子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这样做只加持保外就医的内容，一来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二来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所表现的都是假象，这岂不是将该同修往常人中推？所有发正念的人如果这样做了，都可能要掉层次，后果不堪设想。这位老年同修猛然明白了，他说我被你棒喝醒了，你说该怎么做？我说可否这样，整体发正念，加持同修 B 正念正行，信师信法，全盘否定旧势力迫害。于是打印了这一内容的发正念的条子，一个星期左右，同修 B 严重的病业假象消除，体现了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威力。2013年7月的一天晚上，有三个老年同修来到我家，告诉我内部消息，本地区610近期要办洗脑转化班，要我打印整体发正念解除洗脑班的条子。我当时与同修们就此事交流，身为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连旧势力的存在都否定掉，只要每个大法弟子心不动，不被常人中的假象所带动，正念正行，邪恶不攻自灭。常人是很弱小的，恶警之所以能对大法弟子行凶作恶，是因为有旧势力操控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给他们输送邪恶能量，而另外空间的邪恶在真修弟子面前，哪怕是千军万马也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 我认为现在就印发解体洗脑班的条子，就是在求迫害。之后，同修们一致认为不用针对尚未出现的洗脑班进行发正念。二，给政法委书记、公安人员讲真相。从地狱般的监狱回来后的一天上午，女儿告诉我片区民警叫我去一趟派出所。片警已经来过两次电话，由于第一次女婿没有理睬他，女婿也没有告诉我。这次他在电话里发火了，声称要下传票传我去。我来到派出所，找到那位管辖片警。他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办公室，有七八位民警在一起办公。坐下后，那位片警对我说，你除了判了某某年刑期，还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所里要求你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交到所里，平时要随传随到，如果离开本地要事先向所里打招呼。等他说完，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用全办公室的民警都能听到的声音说话，首先讲我在单位、邻里之间及社会上修大法后如何做个好人，不谋私利，为他人着想，讲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而且使人道德升华，与人发生矛盾就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平时与人为善，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修大法的个个都是好人，我被冤判那么多年，当年被打得晕死过去，身体遭受严重伤害，但我没有记恨他们。像我这样的好人，你们却要当作坏人来看管，从现有国家法律来讲，这是违法的。虽然你是执行领导指示，但也不能违背道德良心。当年文革那些冲在最前面迫害老干部的人，后来被中共推出来当替罪羊，为了平息民愤，拉了一批到云南枪毙，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现在国际上已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正在调查搜集所有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证据，所以我不能写所谓的思想汇报，不能配合你，我是为你好，为了你及你的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不能让你对大法犯罪，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一片善心。讲完真相后，该片警的态度变了，由前面的表情严肃直呼我的姓名转变为礼貌地称呼我老伯，也没有再强调要我写任何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讲真相时，我按师父的要求特别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和善心，用很平和的语气说，整个过程体现了我的一片真挚，其他在场的警察、办事的群众没有做出任何干扰举动，都能静静地听。2012年的某天下午，区政法委书记、街道办、社区领导来我家，要我妻子在所谓的转化验收表格上签字。我对他们说，按照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都没有讲到法轮功是某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没有错。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支持法轮功修炼，唯独中共禁止练法轮功。我在单位曾被评为市里的先进工作者，工作上兢兢业业，独当一面。我从不争名争利，发生矛盾找自己的不对。我本人是单位分房小组成员，却没有打报告向单位要房子。像我这样的好人，只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却被冤枉重判许多年，迫害的一身是伤，牙齿都被打落了几个，工作了40多年，到现在都没有退休劳保，这些事情你们不管，却在逼着搞所谓的转化，要将好人往哪里转？这个表格我们不签字，不配合。我还向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等真相。没达到表格签字目的，区政法委书记就自找台阶下，对我妻子说，他还是这样固执，指我被迫害这么多年，还没向邪党屈服，好好劝劝他。然后这些人走了。 像上述直面邪恶人员正念正行讲真相的例子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就不再写了。三、正念正行发放真相资料。由于我要制作真相资料、发送稿件及三腿名单、帮老年同修购买耗材、送打印机维修以及做协调事宜，白天时间很紧，就每周安排两个晚上到居民住宅区派发真相资料，或张贴真相不干胶，每次要发150份至200份真相资料，或张贴几十份真相不干胶。我每次发一两个住宅区的资料，向我住处周围的住宅区依次轮流发放。在出去的路上，我都要与资料沟通。真相资料啊，你们是大法弟子用慈悲的善心制作出来的，是有能量的。我加持你们释放强大的能量，让恶人远离你们，让有缘人得到你们，并快传广传救度更多有缘人。同时我请师尊加持发出强大正念，解体我发放真相资料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且对发放资料的住宅小区发一念：某某住宅区的众生啊，大法弟子给你们送真相资料，救度你们来了，希望你们珍惜它，看后迅速传给其他有缘人，这样会给你们带来福报的。发放时，我先走到楼房最高层，再一层层往下发放，将大法资料插放在房门的把手上。如果门上没有把手，就将装资料的自封袋撕开封口粘到门上。如遇到房内出来人问干什么的，我就会面带微笑坦然地说，给您送好东西来了，看了您会得福报，房主也就不会说什么。这种情况遇到过多次，我都不惊不怕。路旁小轿车的门把手、挡风玻璃前的雨刮子处也是我插放资料的好地方。住宅区、菜市场等公共场所的宣传栏、路边电线杆都是我张贴真相不干胶的好场所。在发放真相资料或张贴不干胶时，我心中平静坦然，毫无怕心，因为我心中明白，做神圣的救人之事，救世力是不敢迫害的，而且我有师尊法身保护，有正神护驾，只要自己正念正行，任何邪恶生命都动不了我。最后拜读师尊的一段讲法做结尾，与同修共勉。修炼人在长期修炼中，要想能够保持一直正念很强，保持当时得法如初的心境，初期时那个纯净的心态，那真的是了不起，那神看见都会说你了不起。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谁能修炼如初，那必定圆满。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相信大法弟子的神念，作者沈阳大法弟子。2013年的720来到时，我们做了一批带有彩色大莲花的大法真相条幅，除送给其他同修一部分外，我们几个同修自然留了大部分。面对这些神圣的大法真相条幅，面对朵朵彩色大莲花映衬的大法真相条幅，我的心都在欢呼，真想立即就将这些彩色大法真相条幅展示给世人，真想把这些神圣的彩色大法真相旗挂满整个中国大地，让邪恶自灭。这些年里，我们的大法真相条幅从邪恶的政府机关、公安部门、 高法、中法，到邪恶的黑窝的附近，从城市到农村，都流过大法真相条幅的神迹。这次我们的大法真相条幅去哪里挂呢？我脑中出现一个景象。一次，我陪丈夫去办事，路过一座高架桥，下高架桥时，看到迎面的十字路口处，一幢突出的大楼，缓步台的窗户面向十字路口的四方，很显眼。我当时看到这个景象，心中就想，这个位置挂大法真相条幅，车辆行人都能看到，无论是震慑邪恶，还是唤醒世人，都是个好的位置。当时我只是这么一想，现在这个景象和念头又出现了，可我又用太远了把这一念否了。720前一直是连天的暴雨阵雨，所以大法真相条幅一直没有挂，一直到720的下午天才算晴了起来。720这一天，我们去了邪恶的马三家黑窝发正念，我们从辽宁省女子劳教所一直到沈阳监狱城，现在改叫沈阳地方监狱，我们往返在黑窝附近发正念。当往返发正念至邪恶的马三家最北边的一个男劳教所时，我看到下到进院的路口牌子上写着接见车、出租车禁止入内。随着观看，我的眼神进入了禁区，眼光落到了进院的树上，心中升起一念，把大法真相条幅挂在这里，挂进他的禁区。我也只是这样一想，因为这个劳教所在马三家最北边，我们每次都是从南边来，路途又远，劳教所之间距离又很远，我们几次挂大法真相条幅还没挂到这里就挂完了。虽然它离沈阳监狱城很近，可是去沈阳监狱城挂大法真相条幅时，也是没有想过来这里，这里真是空白了。第二天中午，我和丈夫在外边吃饭时，丈夫说他要去某某地方办事，就是那个高架桥下边那个大楼附近。我当时心里一动，是师父帮助我实现我要去那里挂大法真相条幅的一念，巧在大法真相条幅也在车里。我们驱车来到丈夫办事的地方，丈夫下车去办事，我又前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了那幢大楼，我在那里挂了两面大法真相条幅。挂完后，我来到楼下，向上望去，世界需要真善人，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彩色大莲花的映托下，显得格外的耀眼夺目。我感动地在心中不时地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并对大法真相条幅发念说，大法真相金光闪闪，灭掉所有邪恶，救度所见众生。当我回到车旁开门时，车里的手机响了，是丈夫打来的，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在附近，马上回去。见到丈夫，我问他怎么这么快，他说他办事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其实就是我的一念，师父在帮我。回到家，丈夫忙碌了一阵，又对我说，我要去外市办事。丈夫从来就没有这个时间去过外市办事。我悟到，又是师父点悟我去邪恶的马三家挂大法真相条幅，兑现我昨天的那一念。丈夫走后不久，我便驱车去找同修，前往邪恶的马三家黑窝挂大法真相条幅。我们开车来到邪恶的马三家黑窝，从辽宁省女子劳教所开始悬挂大法真相条幅。邪恶辽宁省女子劳教所的大门上、围墙上、围墙铁栏杆上，分别挂上了我们的彩色大法真相条幅。顺路前行到前边的男劳教所，我们把彩色大法真相条幅挂到了这个邪恶的黑窝办公楼前的果树上。最后我们来到最北边的被我们忽略的空白点的那个男劳教所，我们把车停到路边，两个同修迅速拿着大法真相条幅跑向禁区，真是神了，我挂条幅的位置正好是我发正念时发念想把大法真相条幅挂在那儿的那个位置。在师尊的呵护加持下，我们真是神起来了，把大法真相条幅挂到了邪恶的黑窝，真是一路挂个痛快。整个过程中，我悟到了，体验到了大法弟子的神念。我很愧疚， 我过去更多的时候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更谈不上神念，更没有对自己的言念行为负责过、兑现过。其实师父把什么都给我们了，只是被我们的人心观念障碍着。现在我悟到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相信自己的神念，对自己的言念行为不负责，就是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大法，就是对自己修炼大法的不负责、不严肃。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应该相信大法弟子的神念，就应该都神起来。只是自己的一点感悟写出来和同修切磋，如有不符合法理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要入戏太深，才能彻底去掉人的执着。作者萧南。前几天学法，领悟到了一点点，与同修分享一下。人生如戏，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每个人都是在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角色在演，分毫不差。这个角色并非是真你、真我，这些角色也千姿百态，有好的，有坏的，有性格温顺的，有性格强悍的，有自私到极点的，也有待人真诚善良的，有不懂人情世故的，也有圆滑处事的。我们的生生世世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根据安排好了的角色，我们一步一步演绎出来而已。当然都是有因由的，也都是有复杂细微的安排的。看透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必要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什么样的角色而喜而悲，也更不要为现在同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而怨而怒了。以前看《封神演义》中看到纣王无道，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到最后却还可以封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是坏人吗？怎么还能当神？一直很奇怪。现在明白了，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演员，在演绎着那个坏人的角色而已。而他本身不只是只有那一世，也不只是那一世的表现。看着同修们都在向内找，自己也向内找，但总觉得一找就找出许多执着来，去一个都难去掉，但表现出来还有这么多，老是觉得去不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现在明白了，就像一个人在泥地里洗脚一样，洗干净一只脚，再去洗另一只脚，但刚洗干净的脚还是要踏进泥里，所以一直都洗不净。如果你走出泥地，走上岸，不断地清洗自己，这样才会把泥洗干净，而且还快。我们只有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才能认清我们自己，而把不属于我们的执着、后天的观念和所谓的思维习惯去得干干净净，还原自我的本身。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一些文章，都在谈怨恨心，我也很赞同同修们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心一直都在去，而且还发现周围的同修间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同修间的埋怨。如果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看，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在演绎，安排就是这样演的。无论我们看不惯常人或同修的行为，从而生出来的怨恨心，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怨恨心，那不都是因为我们太迷了吗？迷在这个角色中了，入戏太深了。对于常人，我们如果知道由于各种因由、因缘和角色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安排这个人这种性格发生这样的事，那个人那种性格发生那样的事， 那我们也就释怀了。还有什么看不惯呢？还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坏的呢？而对于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无论你对你亲人、同事、朋友感情多么深、多么好，都不能依赖这种人情。因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人和事，你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每次想的念头，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随时随地都能暴露出我们的执着和尚存的人心来。不是别人平时对你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对你这样了那样了，而使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了，而是你有执着没放下，所以考验来了。无论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出现什么状况，那就是应该发生的。关键是我们每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有没有动，心是如何动的，我们要看清楚，也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如果我们都不在其中，我们把自己当局外人来看这些事，我们什么心都不会动的。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只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我们做好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首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框框呢？就是师父一直在对我们说的，学法，认真学法，学好法。网开一面，师父救度众生，不计众生以往之过，只看这次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有同修认为，只看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太过，言外之意，似乎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不然，一切皆是安排好的角色，都是为大法而来，都为正法而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个人生生世世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所造的业，所积的德，累积造就了现在今世的每个人。到现在是整场戏的最后了，在曲终人散时的这个最后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才是真我的选择，才起决定性作用。也许这种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吧。个人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瞬间抓住跳出来的那颗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矛盾中才能去掉人心，在矛盾中才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非常明显。你要不抓住它那一瞬间，还在跟别人犟，还在争你的理，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如果能够再往深挖下去，看看它是什么动机，那就找到这个心的根。关于抓住跳出来的人心，最近跟一位同修交流，他也说，当动心的时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这颗心，否则事后就很难找得对了。也许是师父想让我体验一下，最近我真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了一颗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周末我们去婆婆家，因为公公生病，婆婆伺候她很辛苦，所以当我们回家后，她简单做了点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小姑子一家三口来了。公公不知道他们是吃完饭回来的，就让她外孙女吃点饭。这时婆婆开腔了，人家稀罕吃你那破饭。话音刚落，我的心咯噔一下，然后我马上去抓他。令我吃惊的是，竟然找到了一颗自卑心。小姑子家经济条件比我们好，潜意识中我多少有些羡慕。在这个场景中， 那颗自愧不如人的自卑心跳出来了。师父看到我找到了这颗隐蔽很深的心，一瞬间在另外空间为我消除了，顿时我感到天清体透，浑身轻松，真是悲心交集。喜的是人心跳出来的一瞬间被我抓住，悲的是我若不能及时抓住，就看不到它的真实面目，从而被表象带动着去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心，诸如婆婆势利眼、厚此薄彼，导致的我动了怨恨心之类的心，错过这次修去自卑心的机会。当我看清这颗自卑心的时候，我感受到人心对人的伤害的真实滋味。再往深里去挖，自卑心也是从妒忌心里派生出来的一颗变异的心。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妒忌心咬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悟道，从名利情中派生出的许多人心，跟妒忌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旧势力制造出的这场迫害大法弟子的磨难的重要原因是妒忌心。修炼就是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炼人所听到、看到、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必然是严守一丝一念，从而达到正信正悟，升华自己的。很多时候，如果一颗执着心当它跳出来的一瞬间没有抓住，而让它溜掉，事后就事论事找到一堆心，都不是当时情景下跳出来的那颗心了。还有些人心模糊或不确定，就需要我们以法为标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悟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被触及的有时是人心，有时是观念。人心是观念造成的，我们在去掉种种人心和观念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强化向内找的机制。这个机制运作的越快，各种人心和观念曝光的机会就越多，升华起来也就越快，修炼的殊胜体验就会越多。一点浅显的体悟，难免偏颇，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